你好，在前面一课我们讲了14、15世纪经验神学衰微后，面对时代的需要，产生了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以及神学的新趋势。现在要进到18世纪，看看启蒙时期与理性主义下的神学思想。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人文主义、宗教改革以及个人主义的哲学创造之下，理性主义兴起了。理性主义主张理性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理性可以决定存在。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盛行。启蒙运动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摧毁一切建立在传统和权威之上的东西，另一种是把生命和知识完全建立在理性上，理性是万能的。
请问神父，启蒙运动对信仰有什么看法呢？
启蒙运动很注意人性的自觉和自主，主张人可以自由决定自己的信仰，而不是由外在的权威来控制的。所以人能自由地表达信仰，也能客观地批判信仰。这种思想产生一种相反超自然的倾向，凡事都想以理性来解释，排除超自然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理性宗教便应运而生了。比方说法国的伏尔泰、卢梭，英国的自然神学论等，他们想办法把宗教和伦理都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主张神和宗教都是人的理智可以了解的，而自然原理是不朽的原理。
面对启蒙运动，天主教的神学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由于16、17世纪的时候，天主教内殉道权的作用仍然很大，理性不能十分自由地批判信仰，所以天主教的神学的内容所受的影响并不大，主要的影响是在著作的形式上。首先是信理神学纲要的出现，由于理性主义要求思想明确清晰，所以神学家也对信仰做清晰而明确的表达。他们不再使用中古时代问答方式来讨论信仰，而以神学家卡诺的方法取代。卡诺的方法包括下列步骤：第一步是设定论题，第二步是问题的叙述，第三步是权威的实证证明，权威包括圣经传承和教会文件，第四步是神学理由的证明，第五步是问题答复，第六步是推论，最后是有关基督徒生活的推论。这种方法的运用便形成了信理神学的纲要。
神父，记得前面您说过，宗教改革以后，神学的新趋势是神学分类的产生，在启蒙时期，神学是不是也走分类的路呢？
是的，在启蒙时期，神学著作的形式之一，就是百科书的出现。因为到了18世纪，神学的分类越来越多，神学著作便出现了百科书的形式，把各种格内的神学都列入里面。除了信理神学纲要和百科书的出现外，当时神学著作的另一种方式是建立系统的倾向。当时哲学所呈现的是一片纷乱，可是数学的原理十分确定。 所以理性主义者认为，如果要使哲学得到像科学一样的确定性，就必须使用数学方法来探讨哲学。神学家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也尝试建立自己的系统，把神学用数学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启蒙运动下，新教的神学有什么影响吗？
在新教，也就是基督教方面，16、17世纪的时候，基督教神学家虽然很注意个人救恩的经验，可是还是在经验神学的方式下讨论问题。到了18世纪，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神学发生了转变。有些神学家希望排除一切超自然的因素，用理性来解释基督信仰。从这时候起，圣经批判不但兴起，而且到达了顶峰。
在基督教的神学家当中，有哪些比较具代表性的人物呢？
在这里，我们以雷辛的思想做例子，来说明当时基督教的神学思想。雷辛认为，宗教必须具备宗教真理，而宗教真理必须是整个人类普遍可以接受的。由于历史事件不是普遍性的，所以宗教真理不能靠历史事件来肯定。比方说，梅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启示的历史事件，但不是普遍的。宗教真理必须用理性分析，然后才肯定的。至于天主的启示，它的作用并不是告诉人特殊的事，而是教育人类，用理性一步一步地认识宗教真理。所以最理想的宗教是合乎理性的因素多，理性不能解释的因素越少越好。讲到这里，我们介绍了启蒙运动下神学发展的情形。接下来我们要看浪漫主义时代的神学思想。
请问神父，什么是浪漫主义？
这里说的浪漫主义是指18世纪到19世纪初法国大革命之后，即启蒙运动而兴起的，补启蒙运动的不足。浪漫主义是欧洲文艺思想的主流，特征是主观，崇尚理想和美，好奇，富革命精神。
请问神父，浪漫主义对神学有什么影响呢？
浪漫主义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整合，一个是注重个别性。所谓的整合，是因为理性宗教忽略了情绪，所以浪漫主义主张理性和情绪，自然和人性，次序和自由，过去的文化和现在的文化应该协调整合。而所谓的注重个别性，是因为理性宗教注重普遍性。所以浪漫主义主张人类都有自己的个别性，而且个别的经验经过分享，使别人接受而产生团体性。当时基督教神学家的代表人物是薛里马赫。薛里马赫 受到18世纪康德思想的影响非常深，他把讨论的重点放在感觉的经验上。
神父，什么叫做感觉的经验？和信仰有什么关系呢？
薛利马赫认为，在人的身上有一种最深的接触点，也就是所谓的直觉。这是一种感受，在一切人事的变幻中，直觉让人体认到他一定要依附在一个永远不变的无限。这种绝对的依附感是在人的存在中天主观念的发源地。有时候在某些人的生命中，这种完全而绝对地属于天主的原始感觉是那么活泼而鲜明地呈现出来。他不但自身体验到天主，而且向别人宣告他的经验，这就是所谓的启示。
神父，薛利马赫的意思是不是说，每个人的直觉是一种叫人体验天主的能力，而有些人特别强呢？
不错，有些人绝对属于天主的感觉特别强，他们把得到的启示宣告出来，因而产生了各种宗教，而这些人物常是宗教的创始者。在这些启示性的人物当中，耶稣基督有他的特殊性。耶稣基督的特殊是在于他对天主的体认是如此的深而完全，所以他自称为天主子。他不比任何媒介就能和天主结合为一。因此基督宗教的特色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独特性上，而所谓的基督徒是那些接纳并分享基督启示的人而形成的团体。
请问神父，薛利马赫的思想对当时的神学产生什么回响呢？
由于薛利马赫强调启示最主要的目的是对天主的一种领悟，而不是信理或信条，所谓的神学也只不过是人对天主的顿悟和意识加以详细的解释和表达而已。这种学说在当时好像当头棒喝一般，惊醒了一般沉溺在理性气氛中的学者。所以我们可以说，薛利马赫的贡献是提醒了在启示中属于人心的因素，也就是天主的启示在人内心的经验以及接纳启示时的情况。当然这样难免又忽略了启示客体性的一面。在薛利马赫之后，基督教自由派兴起，他们愿意面对时代的背景做一种适应。
神父，什么是基督教自由派？
基督教自由派最大的特色是，在理性和科学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剔除任何超越的因素，而且强调主体性的关系。对于耶稣基督，他们只着重耶稣在伦理道德上的教训，强调耶稣是伦理道德上的最高标准，剔除一切耶稣的奇迹和超越的一面。因此基督徒和基督的关系是在伦理道德的实践上。基于这种观点，自由派学者努力的是福音的还原工作。 就是把包围在福音核心的层层传统教导和文化色彩除掉，显示出耶稣所宣布的淳朴信息。于是圣经批判的风气达到了高峰。
神父，这种只强调耶稣的伦理道德教训，是不是和信仰有所偏差呢？
的确有偏差。自由派神学的产生可以说是受到当时文化思潮的冲击，当时是一个人本主义泛滥、理性主义抬头的时期，科技的发展使人肯定人本身的能力和价值。可是在寻求自立和自我肯定的过程中，这时候是在一个刚刚迈步的时期，所以在神哲学上反映出一种深色和分歧的现象，把神和人、本性和超性、存在和伦理断然分隔，而没有想到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那在天主教神学方面有什么新的发展呢？
在浪漫主义等思潮的刺激下，天主教神学开始复苏，革新的地点是在德国的都宾根。都宾根学派把超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予以整合，换句话说，把神和人、超性和本性等都加以整合，同时他们也重视历史和实证的幅度。
请问神父，这时候天主教的神学有什么特色呢？
我们以纽曼、西本和 Müller 的思想做例子说明一下。 Müller 把多马斯以后逐渐信理化的启示注入新的精神，他强调启示并不是一个超时间的静态真理，而是天主借他在人类历史中的行动所表达的一种动态的自我给予。天主自我给予的高峰就是天主子降生的奥迹。至于 Newman 提出了信理演变的思想，他肯定信条和权威在启示问题上有它的地位和特色，并强调启示的奥迹性。
请问神父，什么是启示的奥迹性呢？
Newman 意思是说，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没有人能完全的使启示系统化，所以到现在启示仍然是一个奥迹。最后西本他把实证神学和多马斯神学融合运用，并强调教会的信理奥迹的一面，同时他认为启示固然在天主子身上发生的，但人必须在圣神的光照下才能接受启示，而圣神的光照就是启示。最后我们可以说，都宾根学派的革新虽然对教会思想有所影响，可是并没有马上造成改变，梵蒂冈第一届大公会议也没有接受他们的思想，因此造成现代主义的危机。